是有耐心，能够继续的参加这个课程。如今我们已经走完了准备要到12月初，我们可以把这第五部分走完。求你与我们同在啊，给弟兄姐妹有足够的属灵的光照，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道理啊，叫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有更深刻的看见。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
Amen。
好，那我把，哎呦，我今天你看，我讲话讲了半天，我忘了把档案给叫出来啊，你稍后一下啊。哦，我这个电脑什么时候重新开过了？
你的档案跟那个他们寄来的是完全
一
一
样，
样的，还是
应该是一模一样的？
增加一些？
不会吧，就应该一模一样。
哦，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有偶尔是我寄出去以后，我又加了一些东西。我大部分时候不会这样啊。我今天那个我们送出去的那个信里面有说到，就是说我们这课还有一直上到第40课啊，圣徒的坚忍，那么圣灵论，因为还有一些别的课呢，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走过了哈，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13、14，
今天这个课比较轻松一点，好，那我们你看，我们上的第一步圣道论走过了啊。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先从圣灵论的3个 chapters，39章，圣灵喜和圣灵的充满，还有52章灵恩一般性的，53章特定的灵恩啊。就这三个 chapter 上完以后，才回过头来从前面开始写，第一章一直向下走，圣道论，然后神论啊，神论是个大论，之后呢，人论、基督论啊，我们现在走到圣灵论了啊，那下面还有教会论啊，以及末世论。那教会论、末世论，我在北堂的时候都有，我在北堂教的时候，北堂我好像教了6个论，神论没有教，神论是个大论，没有教，因为神论可能大家比较熟了，所以那时候就跳过去了哈。教会论、末世论，北堂教的时候，这两个是最后教的哈，所以我有写信给北堂的执事，把那个 link 找出来啊，是吧？这个大家有兴趣的呢，就上北堂去听，其实效果是应该是一样的。
那
好，
你
那我
用的
今
不是
天，
古德恩的吧？是不是？
都一样，
啊，也是古德恩的。
对对对，那今天我在这个送去的 email 里面有提到啊，我们今天是教重生，然后下礼拜信心与悔改归正啊，称义，儿子的名分，成圣，救恩的确据啊，很奇怪哈，救恩确据 Wayne Grudem 的系统神学没有。他2020的再版也居然还没有，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把一个这么重要的教义给落掉了。他是把救恩的确据混搭在这个圣徒的恒忍了。其实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assurance 跟 perseverance 真的是不一样。perseverance 是人人中奖都有的，就像重生一样。但是 assurance 呢，它是一个信心的加强版，就是说，它跟信心是 essentially 是一样，但是呢，当你信心强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那个呢，就是这个哈，信心与悔改，就信心强起来的时候，那么就是救恩的确据啊。所以，我们到12月13号，圣徒恒人讲完以后，我想这个我在Raleigh 教会的整个教学就停在这里啊，那 11月22号呢，那个礼拜，因为是感恩节周吧，我想每个家都会比较忙碌一点啊。我们圣诞节小孩不见得会回来，突然感恩节很多小孩都会回来，我们就停走这样。所以12月13号我们的课程就告一个段落了。那明年的话，这个我也希望找时间能够把去年，但我们中间有些人没有参加过啊，去年的旧约的神学啊，那旧约神学我们的那个 archive 啊是在美门教会里面啊。等我们到时上的时候，我会跟Riley 教会讲，他们要听可以上来听。听了以后，若是有兴趣要从头听的话，那就到美门教会的 link 里面去继续的听啊。OK， 好，那我们今天就是从讲这个第34章重生啊。我想大家都看过那个撞球啊，撞球的话呢，他拿一个三角形的夹子把球都夹在里面，要打的时候呢，他就把夹子拿开来，一大球就排成一个三角形，然后用一个母球去撞击，那你如果能够再多想一想，你想象这个三角形的这么多球里面，有一颗球呢是核心球，所以呢这个母球呢是去撞击这个核心球。当母球撞击核心球以后，这核心球被 activate 以后呢，它就开始四处震动，把别的球纷纷的打入到周边的往里面得分。好，那么这个第一个打出去的这个球呢，应该就是重生。所以这个重生呢，跟我们上回讲过的 effectual calling 呢，应该是这样的哈。当我们听到福音的呼召以后呢，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工作，使我们听到了福音的呼召。于是呢，当我们重生了听到的时候，原来这个福音的呼召呢，它就因为有圣灵在里面的开启，它就成为有效的呼召啊。所以你可以说重生使呼召变成有效的呼召。那你也可以，所以像 Westminster Confession 呢，它就是获得很多清教徒作品，他把重生 regeneration 跟 effectual calling 呢，根本就是把它视从对等。那么这个故事是386年夏天在米兰发生的。那么那个青年人32岁青年人呢，他在他日后的394年出版的自传里面他这样写啊。他那段时间是非常的在追求救恩。好，在我且说且哭，追求觉得锥心痛苦的时候，我忽然呢就听见了邻居传来一个吟唱的声音 ，tole lege tole lege， 就是拿起来念，拿起来念，一遍又一遍的。因此呢，他就站起来，他认为这是神对他说话了。那他就把旁边的这本就是圣经啊拿起来。打开就念他所看到的第一处的经文，他一打开呢是翻在罗马书13章13节到14节，不可欢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他说念完了以后呢，立刻就有一道安慰的光啊，凝驾在他所有的焦虑之上，涌进了我的心田，有一道安慰之光涌进了我的心田，将我一切的怀疑和黑影呢一扫而空啊。这个是奥古斯丁呢他蒙恩的那个关键。他那段时间 到了米兰以后呢，差不多是他整个生智追寻的最后一站。他前面他有试过柏拉图啊，新柏拉图主义啊等等，他试过几个，还当时的类似显教这样的一个摩尼教啊，也试过摩，他在摩尼教里面待了九年，但是摩尼教呢，他并没有在里面真正的摩尼教不是基督教，但是他提供的很多的宗教信仰是非常非常在当时是很有竞争性的一个宗教。他从摩尼教没有得到出来的时候，最后他因为到了米兰，他跑去听 Ambrose 米兰的主教圣 Ambrose， 他在听他讲道的时候到一个地步呢，这里所说的追星的痛苦哈，这种追星痛苦，这个在清教徒的诠释里面呢，在清教徒里面这是很普遍的，就是一个人在归主之前，他会有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他会经过一段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归主，他就在这样一个过程的里面。当然了，那么当主的话对他说话的时候哈，他的里面就改变了，倒不是这句话 Tolelega， 而是呢这个神的话在这里成为一个工具。那如果没有圣灵在里面工作的话呢，这句经文呢他可能会排斥，因为这个经文里面讲的事情都是他平时在做的，欢宴醉酒、好色邪荡、增进嫉妒啊，为肉体安排、放纵私欲。32岁的时候，他的宝贝儿子阿德菲拉差不多10岁都有，可能10岁还要多，可能是已经是青少年了。好，那今年呢 ，Trakosin 在1976年，他的水门事件爆发的时候，他也被抓了。不过因为他认罪以后，他在监狱没有住多久，他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呢，他也蒙召了，之后他开始去做监狱团契，但没有想到监狱团契后来变成他的副业。他的主业就变成讲道，而且他真是会讲。有一次 Westminster 请他到学校来跟我们学生讲演啊，他讲话速度真是很快啊。我记得在纽泽西住，我们第一次买这个 condo 的时候啊，那个贷款公司是在这个纽约啊 ，Staten Island， 我们是到 Staten Island 去 closing 的。那纽约的那个律师讲话那之快啊，那比纽泽西差不多快一倍啊。听说其他地方的律师就相对来说速度慢啊。那 Chuck Colson 呢？哇，他这个人真是，他是个律师出身的，很会讲，可以在十分钟之多可以讲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一些东西给学生们听。那我们呢是 chapel hour 啊，在学校早晨会有一段时间的崇拜时间，大家就到 chapel 去 chapel hour 请他来。那感谢神了，因为 Charcoson 他归主以后不久，他就写了他的蒙恩传记啊，就叫 Born Again 啊。所以 Born Again乍死之间，在70年代中期以后到甚至到2000那一代哈，那这个重生就变成一个整个社会的，好像大家都知道一件事情。而后呢你跟别人说你是基督徒，那对方会问你 Are you born again? 那我们觉得基督徒当然是 born again， 但是在美国这个基督教国家有很多基督徒不见得是 born again， 也好。 当别人问 born again 的时候，我们相信圣灵会帮助很多还没有 born again 的人呢，被催促了啊，是。好，那么我们这课呢，就来再来看那个重生。所以重生你会发觉，我觉得可以是，我们讲过 autos lutus 救恩的次序啊，在救恩次序，这个叫母球，这个母球很强力的从圣灵那边打出来，打到我们的。我们的心里面撞击我们的里面呢、啊，那要 activate 什么？要把信心打出来。当我们信心被打出来以后呢，这个信心呢就成为一个核心啊。然后你可以想象，当这个信心在我们里面爆炸的时候呢，就因信称义啊，因信成圣，因信得到儿子的名分，因信进入救恩的确据啊。当然信心会扶持我们把天路走到底，历经各样的逼迫挑战试炼，那就是圣徒的坚韧，对不对、啊、我们可以讲说，我们在救恩里面所得到的每一个福分、啊、都是因信因信因信。所以信心啊，我们下课要讲信心在圣灵的工作里面呢，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是觉得过去从1960年代哈入侵到美国的这个新的这个可以说你我说它叫virus 哈，这个 virus 就是 NPP 啊。这 NPP 呢，它就把信徒的信心呢、啊、戳汤圆，把它啊戳掉了。它并没有否认啊这个信心，但是呢，好像信心变得不重要了。那而且 pistis 这个字眼呢，它比较诠释成为信实，信实跟信心在原文都是 pistis， 似乎就是说，只要你对主的约啊，对恩约信实，那么你就在恩约的架构里面。所以他强调的是这个，他就越变成不强调你会有一个。进入这个恩约的这样的一种的经历，而且在这恩约的里面呢，因为因信因信因信嘛，对不对？比如说成圣的每一步呢都是因信的。那你今天把这个 pistis 这个东西把它dilute掉了以后呢，所以我觉得NPP 啊，它等于把整个基督教重写了啊。我到目前我还没有花那么多时间去 study 哈，那但是他因为他第一个要冲撞的就是信，就是 justification， 所以因信称义呢已经被他戳汤圆戳掉了，所以这个当然这个也是整个NPP 运动在1960年在北欧啊开始进入开始侵袭的时候啊，那在 Lutheran他们的圈子里面自己的窝里反呀、yeah, 那我们等到称义时我们会好好来讲这一段。 Wayne Grudem 他2020年他出了新的版本，这新的版本在称义的部分呢他加写了很多啊，主要是关乎 NPP。 我想人论方面他也加了一些，为什么？因为过去从95年到现在的二十几年了、啊、影响很大的就是 Doctrine for Gender， 关于就关于这个性别这个方面的争议啊，他也写了不少。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重生啊。重生呢是神秘密的工作，神呢要把一个新的原则，注意到 New Principle， 注入到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灵魂体还是原来的灵魂体，但是呢只是我们这个 computer 里面呢，从前的 software 跟着新的 software 不一样。你从前是个 run 这个 system， 现在神给你 run 另外一个，用你这个 hardware 去运行一个新的程式，用新的原则注入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新人。那重生交易啊，当然了， 大概整个教会历史上没有像在1970年代以后啊这么样的被重视。我看 Charcosen 他的这本书给美国福音派啊带来一个很大的一股清流。我想是给教会看到，就是说基督徒不可以说名义上的 nominal， 而是要真正的经历重生得救。第一个部分我们看到重生呢是神全然是神的工作，归正成圣恒忍啊，这些工作我们都需要参与，相信啊悔改我们都需要参与，像称义啊跟重生不是，我们都是纯粹的受惠者，关乎称义我们什么也不能做，我们是受惠于主。那重生一样，重生呢我们只是受惠者，就是圣灵把神新生命的原则啊，一个新的原则灌注到我们的里面。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书啊，神他就是父哈，众光之父，用真道生了我们，用真道生了我们。所以呢，当我们重生的时候，神是怎样？神是他说是用真道生了我们。然后彼得前书呢，这里说神呢借着耶稣基督啊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约翰福音，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一段。从圣灵生的啊，就是灵，所以我们是从水和圣灵生的，要不然我们进不了神的国。从肉身生的是肉身，从灵，这个灵是大写，从圣灵生的就是灵，这个灵就是我们的，算是我们的新生命。从圣灵生的，我们就是我们的新生命，所以我们可以听见风原文跟灵是同一个字。Pneuma， 你可以听见圣灵的响声，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从哪里来，他要到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好，我们这边看到三件事情啊。第一个呢，神天父要我们重生呢，他需要有一些 cause，instrumental cause 就是工具，因着真道我们重生了。因为这个真道是一个使我们重生的工具啊，就如同这个奥古斯丁，他当他读了这句话，不可欢宴醉酒这句话，总要披戴耶稣基督，这句话呢是成为像一个工具一样，神借的这句话使他得救了。第二呢，我们看到我们之所以重生得救，是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所以主耶稣的从死里复活，就像一个救恩银行一样，有很多的 merit， 很多功德在里面。那当我们重生的时候呢，圣灵不过把那个功德应用到我们的身上。我们何能够重生呢？都是因着耶稣从死里复活，他有一个没有限量的一个功德摆在那里。因此呢，耶稣的复活呢，也是一个因素，使我们重生，这叫 meritorial 还是 meritorious？ 哎，我忘了哈，这个不知道 rest 还是 real， 不记得，因为这都是神学性的字眼，好，不重要。第三个呢 ，Holy Spirit efficacious， 那真正执行这个重生，真正拿了个木修去击打我们，使我们能够重生的那个啊，那就是 Holy Spirit， 圣灵很有效的把重生带到我们的新生命里面啊，这样。好，关于重生，其实我们可以说约翰福音三章的这一段的经文，它的背景呢，它的神学背景应该是以西结书36章这一段。所以你看以西结书36章，其实这个经文也出现在11章，11还是12章，36章讲的比较全。 神说我要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所以你看耶稣说从水和圣灵生的水是指什么呢？水乃是指的洁净 purification。 神用什么洁净我们呢？圣灵用神的话来洁净我们。 OK， 好，26节他说那个是负面的，把我们清了。但正面的呢，神要赐给我们一颗心心，又把心灵放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心心、心灵还有肉心，其实这三个都是同义语啊。一颗心心，这颗心心是很柔软的，又叫做肉心。那这个心心其实就是在我们里面那个 new spirit， 心灵，新的灵。相对呢，我们得救之前，在我们救生里面的那颗心叫做什么？叫做死心，向神刚硬，向神那个救生命。除了我们里面有一个改变，从旧的除去，死心除去，使我们得着一颗新心。还有呢，神把他的灵呢，就放在我们的里面，因为我们的里面现在改变了嘛。我们有一颗心灵、心心、肉心，我们可以顺从神的律例了啊。这样，好，那么所以当我们重生的时候，除了我们里面改变，除了我们里面改变能够，所以这边哈，重生是一个更新，而不能说是一个创造，因为神没有创造新的给我们，神只是把一个新的生命原则放在我们的里面，那么。使我们的心灵既被主更新以后，就可以照着这个新的生命原则去生活，去行行事为人。俗语我们就说我们得到了新生命，原来是一颗刚硬的，现在变成向神柔软的，叫肉心啊。那么风随的意思吹，我们听见风的响声，不知道风从哪里来，风要到哪里去。风随的意思吹，这什么意思呢？这主耶稣告诉尼哥底母，我要叫谁蒙恩，我就把这风吹向谁，谁就要蒙恩。这圣灵的圣灵主权的恩惠，所以这可以说重生是无可抗拒的。所以这一点是阿弥念系统跟宗教改革系统不一样。虽然马丁路德本人是没有讲系统神学，很可惜，归纳马丁路德神学的密兰敦，他本人一直有一个倾向的什么？倾向着这个新柏拉修派。其实呢，其实阿弥念的思想跟新柏拉修是非常的相似，新柏拉修派。那新柏拉修派在整个天主教的历史上呢，它其实到了开大会的时候，会攻击，会定罪。可是平时在修道会，在神儿女中间用的思维呢，都类似这个叫做新柏拉图啊，不啊，新柏拉修啊，新柏拉修，新柏拉修派呢，也就是认为说。人的意志跟神的救恩合作，让救恩在我们身上成全，这样。所以在那些说法呢，那个神的这个恩典呢，就不是一种 sovereign grace 啊，有很多人的成分跟神合作的空间在里面。我们其实Nicodemus 呢，他到底什么时候重生呢？我认为在那个晚上呢，圣灵的风就已经吹到他里面，可是他需要时间让他的新生命能够发出芽来，让他自己知道他得救了。好，刚刚和 Ace 看到这个是全然是神的工作哈，在我们所蒙的恩里面呢，虽然是圣灵的工作呢，一个是重生，一个是称义，还有一个叫做 definitive sanctification。 了断的成圣，就是我们所得到成圣的恩典呢，它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我们一得救的时候，神就在我们里面打下圣洁的根基，那个叫做了断的成圣。这个呢，也是神赐给蒙恩之人，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蒙恩了啊。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呢，我们就以因信得着这样的一个definitive 的成圣的恩惠。那但是而后呢，这种 progressive 的成圣呢，我们需要用功夫，我们要用功夫，我们才成为更加的圣洁。所以重生呢，它是一则生命式的恩惠啊，recreative， 我记得好像英文叫 recreative， 它是一个生命式的恩典。而称义呢，它是一个 legal， 它是一个法律性的恩典。所以称义不是讲到我们内在的生命有所变化，而是说到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改变了。而重生它不是讲到我们在神面前法定的地位，而是我们内在，我们这人的内在呢改变。改变就是因为我们的里面重生以后，方才我们有讲过哈，这个当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更新了。我们的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的原则 operating， 而且我们的心向着神变成一个柔软，我们的意志向神降服。所以这个是重生恩典中跟所有不一样的地方。然而重生呢，它与我们仍旧是个奥秘啊。正像传道书所说的，风从何到来，我们无从得知。像主耶稣跟尼哥底母在论到这个重生之道的时候，尼哥底母也听不懂啊，不是？那事实上，重生，重这个字是一个副词。Anothe， 从这个副词呢，在约翰福音一共出现三次，31次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从地上来的是属乎地，他所说的也是属乎地，从天上来的是在万有之上，所以 Anothe 这个字出现两次，在这里翻译呢叫做从天上来的，从天上来的。那他这里是讲到这个弥赛亚。弥赛亚是从天上来的，在万有之上。好，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第三节，主耶稣说，人若不 anothen 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第四节你不要看，然后第五节，耶稣又说了，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那我们今天把 anothen 这个字，因为呢这个是副词，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从 from above， 还有一个是就是 again。那我们为什么翻译成为 born again 呢？是因为尼哥底母回答主耶稣的时候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够再生一遍呢？难道再到母腹里生出来吗？”就他的领会 anothen 这个字是 again。假如主耶稣在这个第五紧接着就可以做跟他用另外一个词汇来讲到这个生的话啊，这就比较方便了，对不对啊？但是这里没有，这里就他用别的方式来讲，就说从水和圣灵生啊等等等等。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Anothen 这个字呢，在第三节这里，它在第三节出二三四六这个字都有出现， 讲了三次。对这个重生这个字呢，如果把它翻译成为从上头生的话，其实是非常符合。因为当我们这个所谓重生的时候，我们的确是得着了一个从上头来的一个生命。正如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边讲到，我们将来那个新造的身体啊，我们原来的身体是属于土，那么将来的呢叫做属于天。我们将来的新造的身体是属于天。事实上，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这颗星星啊，它 from above， 它是属于天的 ，match 的。因此呢，我们如果从头到尾把这重生理解成为从上头而生的话，其实让我们对这件啊神的这个动作呢，神的这个恩惠呢，可以说就讲完了。都讲完啊。保罗归主的时候，是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所以保罗的重生呢，他是 instantaneous， 一生只会有这么一次，永远的一次。一旦重生以后，就永远。新生命的原则就注入到他的里面。那在每一个圣徒的身上呢，当我们重生以后，这个新生命在我们身上的运转好或不好，那就在乎说我们如何去严肃的去面对主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所以这样的一个重生经历是每一个信徒一生只有一次。当然了，我又再提到，对阿弥念神学来说的时候呢，因为他认为人是可以从恩典中坠落的，当他从恩典中坠落的时候呢，他就失去了这个恩典。可能再隔一段时间以后，神又恩待他，他又走回到救恩的道路了。那换句话说，他要再重生一次了。因为救恩是可以被拒绝的，而且救恩是可以失落的，所以在整个阿弥念系统呢，会造成信徒兢兢业业的，这个未尝不是好事，兢兢业业，所以我觉得很 funny 啊，在19世纪的时候，这个圣洁运动啊。圣洁运动是在美英美会里面的运动，这个运动到一个地步，他们宣称啊，救恩的确据是美英美会的惊奇啊！你怎么领会呢？对每一个人，人人自危。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失去主的救恩，所以最好办法，我就把我所得到的救恩呢，把它 double lock。我不但要信主，而且我要有救恩的确据。当我每天都活在 Fanny Crosby 那首诗歌 Blessed Assurance 的境界里面的时候，我就心安了，我就心安知道说我是相信主。 Blessed Assurance Jesus is mine， 就说主耶稣是属我。所以在这个运动，就在美英美会的基督徒，他们对追求救恩的确据，那真是非常非常的带劲。因此保罗当然他在大马士革城的外面呢，他有一个大改变。所以保罗在书信里面，他多次的提到大马士革的经验。加拉太书第一章他有提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其实这一段应该是第四章吧，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他怎么说呢？他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 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所以呢，保罗在归主的那一刹那之间呢，他第一个看到主，他会说你是谁？他看到一个所谓人物，他不知道他是谁，他说你是谁？然后呢，他眼睛就瞎了，眼睛就瞎了。他后面，直到三天以后，亚拿尼亚来给他按手祷告，他才复明，对不对？所以这个哥林多后书四章九节，四章第六节的这一段话，其实是就讲他自己的经历了。但是他这个经历啊，在圣经上多次提到，像加拉太书第一章啊，他也提到，他讲到他自己，他自己的遇见主啊，比如说第十一节、第十二节好了，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从人教导我，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十六节。神既然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商量，等等等等。其实这些都是讲到他大马士革的经验。腓立比书一样啊，腓立比书一样有啊。腓立比书保罗怎么说呢？他说他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到基督。就是第三章的这一段啊，他放弃一切，为要得着基督，向着标杆直跑，乃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到基督耶稣所以要我得到的。他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标杆其实就是基督啊，直跑。所以这些的话语呢，事实上使徒保罗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回到他大马士革的经历，就这个经历就是在他重生的时候的一个经历啊。所以论到救恩呢，我们常常会一直在讲什么呢？在这里。对，啊，因为我们常常讲到说，归正啊，就是悔改、相信啊，还有，我们还没讲到，今天写了一段，写到哪里去了？没关系，所以我们刚讲说重生这个球打进去，打到。那个核心球就是信心，信心球一激动了以后呢，所以重生、相信、悔改，当然相信悔改是一生的经历啊。但开始的时候，那个 starting point 跟重生 temporarily 它可以 coincide 是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今天说孰先孰后呢，这些都是逻辑的次序。那就一个人的经历来说，他可能会 mix 了，他会觉得哦，我是信了主以后我才重生，所以在阿弥念的系统呢，或者在很多华人教会里面，都是你相信主你就重生了，变成倒过来，因为他是要跟神合作嘛。你要是不相信主，你不用你的 will 啊，打开你的心门去接受主的话呢，你就得不到永生，对啊，所以他是这样的一个叙述。但是啊，重生对我们来说，它真是一个奥秘啊！当我们一重生的那个刹那之间，事实上我们也相信了，因信也因信称义了，等等，有很多的经历通进来了。而且一信主的时候呢，我们也得着成圣的根基啊，对不对？所以这是为什么一个人一归主以后啊，判若二人。有的人。他突然之间他可以戒烟了，因为他得救以后他不再，他好像就脱落了， 就像 baby 长大不再需要奶嘴一样，他就胜过了。那有的人一信主以后，他从前的嗜好啊，突然之间他没有兴趣了，因为他的 attention 就在主身上等等，这很多很多的。好，那么重生呢，其名就是说他走在信心之先。当然我一再说这个是可能是两个啊系统，因为是啊阿密念呢，阿密念是17世纪啊1619之前，但1609啊阿密念过世以后，他的跟随者就开始把他的教训呢变成所谓的remonstrance 啊，那五点啊，五点呢，这个五点后面有写啊。神拣选我们是有条件的，因为神知道我们会信他，所以他拣选我们，所以我们常常说预定是根据预知，这是在阿弥涅的系统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那人呢并没有全然堕落，所以这一点呢是 evangelical Arminianism 不赞同的。福音派的阿弥涅今天大部分都是这一派，今天阿弥涅派很少他会相信说人未成，人没有全然堕落。Evangelical Arminianism 的话呢，他这个是从 John Wesley 开始的，美以美会的创始人开始，他认为人是全然堕落。OK， 那第三个呢，就是无限的救赎，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所有的人死。第四个呢，神给我们的救恩呢，我们可以抗拒的。因为这是在这个系统里面是非常非常的一致性，因为意志的问题。人他为什么要说人没有全然堕落？你要把意志给我保留下来。我们的意志是活的，是自由的啊。我们的意志呢，选择主耶稣做我们的救主。神在万古之前就知道，于是呢，神拣选我们有什么条件呢？因为神知道我们会信靠他，信心就变成我们被主拣选或预定的条件。但实际运作的时候，他会要求耶稣在十架上为普世之人而死。因此呢，一个人得不到救恩，你就不要再怪说耶稣没有为你死，而是你自己拒绝了救恩。包括救恩是可以拒绝的，救恩可以拒绝的。不过这个最可怕的是这个就falling from grace， 可以从恩典中坠落。所以当阿弥念派的人他万一犯了一个什么罪，这个非常可能，他会格外的痛苦。为什么？他不但是犯罪，而且他自己的良心会告诉他说，我从救恩堕落了，神不会要我。这个就这一点是在阿弥念派里面会产生一个基督徒良心的 oversensitive 的一个反应到就是说他好像要再回去是很难。当然在这个教派里面带来一个好的果效，就是说大家会很小心不要掉出去。这样好，我们再回头来看在宗教改革哈，就是 Lutheran 跟 Reform， 他的救恩次序重新走在最前面，然后他回应了福音的呼召，人悔改信主了啊。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1:42，这个话不要误会哈，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神就赐他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等人就是这等从神生的人。什么叫从神生的？从神生的就是 born of God， 就从神的人。这等从神的人呢，他会怎样？他会接待主耶稣，把耶稣接到心里面去。也就是说这些人是信主的人。那么这些信主的人呢，主会给他们一个 privilege， 一个权柄。这 privilege 就是做神的儿女。所以从神生的跟做神儿女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神 born of God 呢， 它的概念是 born again。OK， 那么做神的儿女，做神的儿女啊，做神的儿女在啊约翰福音的作品里面呢，它等于保罗书信里面的儿子的名分啊，所以他看了这个三件事情：重生了，相信主，因信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这段经文里面涉及到三件啊三件事情。可是呢，很多基督徒把这个从神生的读成重生，于是他就相信我们要先接待主耶稣，接待主耶稣以后呢，神就给我们一个特权，做神的儿女。所以做神的儿女呢，就是做从神生儿的。他把十三节用来诠释做神的儿女，不做从神生的是 born again， 做神的儿女是一个特，因为那边讲的嘛，一个权柄，它是个 privilege， 一个 privilege， 做神儿女与主同为后嗣的意义啊，就这两个不一样。那么人要怎么样才能重生呢？这个问题本身就很矛盾，要好问小孩子要怎么样生下来？那小你去问你问那个一个小孩子，我要怎么样生下来？你当你生命还没有的时候，你根本这是个矛盾的问题啊，矛盾问题。当你 born again 的时候呢，你就已经存在了；当你还不存在的时候，你还没有 born again。OK。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的那一段呢，他说叫一切信他的人都得永生。信主的人，那一个人去信主他就已经重生了，一个重生的人他会去信主，因信得着永远的生命，信耶稣得永生。所以圣经上只问人如何信主？为什么呢？因为相信主是人的 duty， 你的责任。神要普世的人呢，都要悔改。神要求普世的人都要信靠他。神没有办法要求普世人重生的，因为谁重生谁不重生，这是控制在圣灵的工作里面。好，那么从阿米念神学的领会来看的话呢，当他说拣选是有条件的，他的意思就把说一个人如果没有蒙拣选的话，因为你向主没有信心，责任在你不在主，因为呢你有自由意志，你并不是全然堕落，你是堕落，但没有堕落到你没有自由意志。因为你有自由意志，所以呢你可以在主面前去选择，而你不选择主给你的救恩，所以呢你就坠落了，这个责任你就自己负。就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因为这个其实也是阿弥念他最早去处理这个神学问题的时候，后来他发觉他没有办法再接受预定论。本来是有人来挑战，后来他被挑战的人呢俘虏过去了，他也认为说挑战我的人是对的，就是说他不认为预定论是对，他等于是告别了预定论。然后他就用这样的一个这个方式其实不是他发明的这个叫做刚讲过的是半柏拉旧派，半柏拉旧啊。柏拉修呢是认为说人根本就没有堕落 ，OK， 但是半柏拉修认为说人是有罪的，可是人虽然有罪，人的意志还是自由的，因此呢，人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好，所以在阿弥念的这个 thinking 里面呢，神呢 shrink， Honey I shrunk， 我记得中间。有一个电影啊 ，I shrunk the kids 是不是啊？我不小心把这小孩说掉了。那这样来看的话，那么人虽然是渺小， 受造，但是呢，神要看我们的决定而决定，神不能直接做，神要看我们的决定来做决定。所以这问题我们要问一个基本原则：降化神还是神？神还是什么？我先，我们的阿明念的问题是，他要保护神的令谕，就是说神不会预定人受永刑，他为了要成全这一点，但他把神的主权整个牺牲掉。改革中处理这个问题，他是这样说：不错，神预定人得永生，神也预定人受永刑。然而，一个人之所以受永刑，那个道德责任是由该君自负，因为那个人他自己，他在亚当里面他是个罪人，他需要他的良心告诉他，他需要救恩，他去追求救恩。特别当耶稣的福音呈现出去的时候，他应该向回应主的福音，而他自己不回应了。所以他之所以啊，在大审判的时候倒口胡须，那个道德责任不是因为神的预定，而是因为他拒绝了神永远的救恩。所以这一点是很多人以为说是因为，就像从前林道良院长讲过一句名言，那加尔文怎么样讲的？他说加尔文把人推到地狱里面去，因为加尔文讲预定论嘛，那神预定人受永刑，就是加尔文的神把人推到地狱里面。其实这个讲法是错的，这些人不错，神预定他，神是预定他，但是呢，他们之所以下到地狱，因为他们自己在人生中的抉择使他们如此。所以这一点其实跟阿明念是一样。那阿明念的角度看，这些人怎么受到他们下了火湖的时候，那个道德责任怎么负呢？他们会这样说，因为这些人呢，他们拒绝救恩，他们不要主耶稣来拯救他，不要主耶稣来拯救他，因此呢，他们要承受为他们自己做的行为负上道德责任。这个讲法跟其实改革中一样。那么阿明念是说，他们也讲预定，那神预定这些人到火湖呢，是因为神预先知道他们做的这个决定。OK， 因为他们做的这个决定，所以他们下火湖。神预定他们是根据神的预知。然而加尔文看这个问题是不一样的。加尔文认为说，神预定这些人得不到永生要到火湖去。神预定，神也当然也预知，但是神不是因为预知而预定，预知跟预定对神来说都是一件事情，还神是维持他的主权，神在万古之前他就做了这个预定。好，那么你再问，那为什么这些人下了火湖，他的道德责任谁来负呢？加尔文会告诉你，是他们自己的 moral choice 要去负那个道德责任。其实这个想法跟阿明念一样的嘛，对不对？一样的哈。可是阿明念不许加尔文说这句话，他把加尔文的嘴巴封住了。他说：“加尔文，你把很多灵魂推到火湖里面去，这是不公平。你说那些人要为他的道德责任负责任，你为什么不容许别人跟你不同样神学观点人说同样的话呢？”吵了半天，我跟你讲，好吧，但是有点不一样的，在哪里呢？就是说，神到底有没有 sovereignty？ 那么加尔文有，阿明念把这个牺牲掉。好，我们来看看这个重生的会带来生活的结果。这个是在约翰一书讲的最多哈，重生的人，重生所生的人，约翰喜欢用重生所生的人如何如何。行公义，重生生的人就不犯罪啊！这一段很有名啊，凡重生生的就不犯罪。哇，这句话让我们看得非常惊讶。它原文是现代式，意思凡真正重生生的人，他不会一直不断的犯同样的罪，这样去诠释就对了啊。第三是凡重生生的会爱弟兄姐妹，凡重生生的就有信心， 凡从生生的就得胜世界。所以聚会所尼托生讲的 overcomer 的这个神学其实是不合圣经，因为老约翰呢、啊，他讲 overcomer 讲得胜者这个词串哈、啊，约翰一书第五章啊，这里怎么说呢？我来念一下哈，五章四节我记得，对。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是那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所以你读第五约翰一书五章四节到五节，谁是得胜者呢？老约翰没有在神的儿女中间做一个划分，区分说得胜的不得胜。那么不得胜的这群基督徒呢是二等公民，得胜的是去做头等舱。所以在教会的飞机里面呢只有一个舱位。大家都是一个舱位。都是一种舱位。然后得胜的这个字眼呢在启示录二章三章一共出现过七次吧，对不对？像七个教会呼吁嘛，得胜的如何如何，对不对？那边得胜的，于是我们很快的就会想着说，哦，以弗所教会有得胜的有不得胜，那么任何一个教会都有得胜的不得胜的，于是又把基督徒分成两区啊，然后你是在呼召弟兄姐妹你们要做得胜者。其实这个信息啊，大概是1928年，很早，28年，但尼托森他离开了原来的团体，他自己开始独立的做开始他的服事以后不久，他就开始第一次特会啊，他就讲的好像得胜的呼召吧之类的。我读过这些信息，那个时候何广明弟兄曾经把他整个重印过。这个资料我的手边是没有。我想可能在聚会所出版品里面，江守道弟兄有给整个尼托森的东西都有做英文翻译啊，对。我相信一定会有这些东西在里面。而这个得胜者 overcomers 这个信息呢，在整个聚会所里面算是他们的神主牌，他们的核心价值。所以聚会所的教会不管走到哪里，不管他们内部再怎么分裂，所有聚会所的团体都认为我们是得胜者。所以当他们说我们是得胜者去做一个区分的时候，第一个受伤的不是他们跟外界的区分，而是他们内部的区分。当我跟你不合的时候，我就说我是得胜，你不得胜，所以我就有120个理由把你踢开了，只造成教会内部的分裂啊。我在这个群体里面服侍了有4年半，最不讲爱心的，最无情的，最冷漠的就是这群人，最讲权柄的也是这群人，最讲得胜的但是失败累累的，分裂很多的也是这群人。你看到没有？这很重要哈。这个得胜世界是重生带来的，是个 general 重生的果子，你不要把它变成说 pattern，这是我们这个团体的这个属于我们的，你们都没有，我们的就错了啊。这些都是神道德属性的表明在重生者的身上。因为什么？神是公义的，神是光嘛，神是圣洁的，神又是爱啊，所以因此公义、圣洁、爱这三个属性都会出现在重生儿女的身上。好，我这边这一次我多讲一些哈。那么我觉得重生信息讲的最好是以西结书。我在北堂啊2019到2020年呢、啊、我讲了一年的以西结书，从以西结书33章讲到48章，讲的我想30篇大概有。你们有机会你们自己上的网络去看。以西结书也是要准备出版的，我不知道更新是有兴趣要出了没有，我就不知道。不过你们上我的 alopenda.org 可以看到 看到以西结书下半，所以那边你看重生的信息没有停在三十六，三十六章呢你可以算是 individual， 三十七章那个枯骨复活那是 national。我跟你讲，我最近我一直在读美国教会的复兴史啊。美国这个国家为什么蒙福呢？因为清教徒的思想 carry on 在这个国家 carry on， 在英国也是有了。但是美国 carry 的比英国彻底哈，所以美国 as a nation， 它在18、19世纪1900年，从1750到1900 ，OK， 这250年之间呢，它一而再、再而三的有150年间。一而再再而三的有四波大的那个教会复兴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算是叫做 national reform national renewal 啊。第47章以西结书呢是活水的江河带来全国性的改变 ，OK， 那不只是 Christian community， 而且是带来全国性的。那这个讲这些东西讲的最好的是 Edwards 第四大分析的。我这边给你们做的表，那这里面主要是用一本，但是 Band of Truth 他们出版了爱德华兹的全集啊，1834年，哎呀，这个书读起来很辛苦，那个排版是大排版，不好处是两本通通都有啊，那便宜了，那两本大概我买差不多70-80块，现在70-80块，网络上都有electronic 版本，还有呢。还有耶鲁大学，给他们荣誉校友 Edwards 重新把他所有的作品通通把它出版，在2006年吧，整个都出齐了，好像是2026本，一共26本啊。不，这里这是那个 Band of Truth 的版本啊。1931年，他第一次讲在 Boston 讲这个 God glorify immense dependence， 这是讲重生的。到了 Northampton 啊 ，A divine and a supernatural light 也是讲重生的。讲完这个以后呢，那么在Northampton 就爆发了复兴，这个复兴持续了大概有冬天呢，差不多12月、1月、2月、3月啊，大概有4个月之久。到了1937年的时候呢，那么 Isaac Watts 就那个做诗歌 Isaac Watts， 他们恭请爱德华兹把你们在 Northampton 的复兴写给我们看，于是他在1937年就写了这本 A Faithful Narrative of the Surprising Work of God 啊，这本这书很好读的，大概只有几个小时就可以把它读完。1939年呢，他那时候已经，其实他已经在，他1925年就到了 Northampton 服侍啊。他1939年，他把他自己个人的的经历啊，他怎么样被主复兴等等等等啊，他追求圣洁，那里面内部 struggle personal narrative， 因为他1703年出生了，36岁那年写了一个他个人的属灵的传记啊。这个书这本我有翻译，我有没有给过你们，我都不记得了啊。我也不知道在alopen.org里面有没有附有，不记得，好久我自己好久没看了啊。在 Raleigh 服侍很忙的。好，那么1742年这个时候大复兴差不多到了尾声了，他出版了他的这个最重要的作品啊，宗教感情的一个 treatise， 1946年出版。那么这是1742年讲的，还有他又讲了 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the Present Revival， 他发表一些想法。Okay。 所以爱德华兹在整个历史上是可以算是唯一的一位神学家，叫做 The Theologian of Church Revival。 读 Revival 的人很多， Historian 很多，但是从神学角度去寻求轨迹的呢，真的只有他一个人。 好，我想我们今天，当我们讲到重生的时候，应该不只是问 individual 的 born again， 应该问教会怎么样，就像先知以西结，怎么样把那个活水开发出来。好，我们现在是，我们先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恳求你，让我们每个，我们相信在听的都是，重生得救的人，都是，若干年前，甚至几十年前，我们就born again 了。然而，我们今天从先知以西结，我们领受了这样的信息，就是重生不仅是为个人的，主啊，乃是为群体的。我们真是巴不得今天再一次看到，在我们的社区，在我们所在的城市或在所在的州，有发生这种群体归主、群体群体得到更新的这样的一个惊人的神恩惠的工作。我们求主你恩待美国，让这个国家再一次被你复兴起来。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